大陸感染偏肺炎加劇，民眾驚呼超過2020，比亞迪毀咗，被巴西判定人口販運攤上市。北韓士兵被烏克蘭軍隊俘虜，俄羅斯掩蓋北韓損失。涉嫌破壞海底電纜，俄羅斯郵輪上發現間諜設備。中國女子在家休息，攝像頭突然說轉過來。大家好，首先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28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知不知道希望之星除了希望之星 TV 和美國廣播網，還有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對大陸的短波廣播。這個是我們堅持了20年的一個項目。我們的義工為了將真相傳到中國，長年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建設並且守衛圍繞在中國四周圍的百多個發射塔，還有人曾經因為這樣失去自由。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資金，對大陸廣播亦都沒有廣告商贊助，這部分的運作多年來一直靠善心人士的贊助。現在我們亦都請你伸出援手，$20就能够帮到我们向中国大陆广播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等我们一起传播真相。捐款网站的连结在下面的置顶留言。感谢你对希望之星的支持。中国疾控中心日前警告，人类间质肺炎感染病例入冬后明显增加，來勢洶洶，症狀與流感和2020年的疫情症狀相近，目前沒有藥物可治。另一方面，有民眾反映這個疫成了敏感消息，互相留言都膽戰心驚，怕被扣上特務的帽。據星洲網26日報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日前發布全國呼吸道傳染病監測情況，指出中國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表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其中人類間質肺炎感染逐漸增多。這項監測指中國全國重點醫院採集的呼吸道樣本顯示，今年入冬以來，尤其14歲以下及北方省區上升趨勢明顯。14歲及以下病例中的人類間質肺炎病毒陽性比率呈波動上升趨勢，從地域來看，北方省區上升趨勢更加明顯。大陸多地網民紛紛留言表示已經被感染，北京有網民表示這次真的是太難受了，高燒40，反覆發燒，周身痛，肚又痛，想屙肚，頭痛，氣短，咳，喉嚨痛，吃什麼都沒有胃口。北京同事發燒的很多。安徽網民表示，人類偏肺病毒，我家兩個小孩才剛剛感染好，就正在感染偏肺病，20日前全家好像病毒中招。湖北網民說，我已經住院了，比陽了更可怕，肌肉抽筋痛到我要生要死，最近感冒的一定要重視，去醫院查血啊。江蘇網民亦說，最近整個江蘇山東這邊認識的人都在這感染一種非常厲害的病毒，傳播非常猛。我家3歲的 BB 正在經歷高燒反覆不退，退燒藥吃完3小時就會發熱，4:30量完體溫39.5，物理藥物降溫都安排上了。遼寧網民則表示，我應該是新毒株，頭暈、頭痛、周身痛、骨頭痛，燒了3日，20日才好清。還有網民說比疫情更嚴重，就是頭暈，全身無力。最近我們這邊連續好幾個老人都去世了，什麼時候是個頭啊？目前全國各地流感肺炎爆發，醫院人山人海。有女子表示，天津兒童醫院又出現人滿為患的狀態，凌晨1:多帶小孩看病，排到800多號。江蘇蘇州昆山幼兒醫院亦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些醫院家長要在凌晨搶號佔位。另有海外網友表示， 全中國都有國內嘅朋友一半都感染咗，好多人唔敢同我講，驚被扣上特務嘅帽。現在朋友留言俾我都膽戰心驚，聽講火化場亦爆滿咗。據中國疾控中心表示，人類間質肺炎係一種會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嘅病毒，臨床症狀同流行性感冒及2019疫情相近。有醫療衛生專家之前警告，人類間質肺炎雖然是對人們影響最大的三種病毒之一，但是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醫師往往只能夠根據患者的症狀治療。報道亦指，5歲以下的還有包括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等三類人群，是感染人類間質肺炎病毒的高危險群。其中5歲以下的感染後容易出現無細支氣管炎或者重症肺炎，有些或者會出現中耳炎、腹瀉、嘔吐、出疹及發燒。老年人可能誘發肺部感染或者哮喘加重。大部分患者雖然可以在患病後7至10日之內痊癒，但一生中還可能再次感染。報道還指，美國傳染病專家甘地表示，人類間質肺炎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沒有病徵，亦有機會傳播病毒。有研究顯示，無症狀的人類間質肺炎病毒比重至少佔所有感染病例的38%。28號消息，巴西政府勞工部門認定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的巴西工廠對待163名中國工人的行為涉及人口販運，工廠的工人都是受害者。巴西勞工檢察官聲明稱，這個舉動構成人權問題。據悉，比亞迪位於巴伊亞州的工廠要求工人工作7日，並且扣押工人的護照和大量薪水，30多人使用一個洗手間，並且迫在條件惡劣的住所上班。對此，巴西勞工檢察官認定工廠進行了強迫勞工，隨後表示這個舉動涉及人口販運。路透社報導說，巴西勞工檢察官準備在1月7日再次與比亞迪及其承包商金像集團的代表會面，討論相關問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7日的記者會上進行了回應，稱已經注意到相關消息，正在核實。相關做法導致比亞迪原本規劃在明年初開始運營的工廠生產停擺，而巴西市場佔比亞迪海外市場大約1/5，構成嚴重影響。對此，有網友高級黑稱，巴西營救中國比亞迪工廠的勞工，這個是在這裡找藉口，這個不是國內工人宿舍的平均水平。公眾號貨值生存寫道，一個星期工作7日，和沒有過濾的飲用水，沒有醫療，病了亦無法救治，只能夠吃預製菜，沒有廚房，工人的護照和工資被扣了，無法離開。當巴西勞工監督會看到眼前的場景的時候，不禁淚眼婆娑，怒斥簡直連奴隸都不如，勒令依家建設公司盡快撤離巴西。巴西人亦大驚小怪，在我們看來稀疏平常的事，在他們看來竟然是奴役，只能夠說我們自以為還不錯的生活，在其他人眼裡面簡直豬狗不如。怪不得 CPTPP 提出一系列入盟標準，將工會獨立列為第一條，將良好的勞工生活工作權益列為硬性要求。如果以巴西這個標準，那我們國內企業沒有多少能夠達標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7日表示，烏克蘭軍隊首次俘獲了代表俄軍作戰的北韓士兵，但是他們後來因傷勢過重而喪生。澤連斯基在社群媒體上面發帖說，幾名北韓受傷的士兵在被烏克蘭俘虜之後去世，我們的士兵設法俘虜了他們，但他們傷勢非常嚴重，無法搶救。他之前說，俄國試圖掩蓋北韓的損失，令外界減少對北韓軍隊減員的關注。27日較早前， 南韓情報部門證實咗一名北韓士兵被俘虜並喺幾個鐘頭之後喪生嘅初步報告。烏克蘭軍事情報機構27號聲明話，由於烏克蘭最近成功襲擊北韓軍隊嘅陣地，北韓軍方遭受重大傷亡，並面臨嚴重嘅後勤問題，包括飲用水短缺。而俄國對於相關嘅情況冇進行公開討論。另一方面，俄國仍然在同北韓發展外交關係。俄國總統普京27號向金正恩致新年賀詞，稱自6月會談以嚟，兩國關係得到提升。南韓軍方23號話，平壤正在準備輪換或者增派士兵，並向俄軍提供240毫米火箭發射器同170毫米自走炮。而基輔在近日發布戰場報告話，金正恩派遣的軍隊正在陌生的戰場環境中掙扎，很多人無法應對無人機的襲擊，仲面臨語言障礙造成的溝通問題。針對這個消息，白宮27號指出，俄國正在派遣北韓軍隊進行徒勞的人海襲擊，將軍們認為他們是可以犧牲的。國安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美方評估發現北韓軍隊正在對庫爾斯克的烏克蘭陣地進行大規模的步兵攻擊，這種人海戰術的效果並不好，只是在過去7日中，北韓就有超過1000人減員，俄國和北韓正在將士兵作為可消耗的對象使用。27號消息，芬蘭調查人員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壞海底電纜的俄羅斯郵輪，登船之後發現船上裝滿了間諜設備。根據盧埃德日報報導，俄國郵輪老鷹 S 號載有俄羅斯石油，涉嫌在聖誕節期間用船鋚切斷波羅的海下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的 EastLink 2電力電纜等4條海底線路。登上這艘船的調查人員說，這艘郵輪配備了特殊的發射和接收設備，用於監測海軍活動。專業人士表示，船上的高科技設備對於一艘商船來說是不正常的。老舊的郵輪上發現了巨大的便攜式手提箱以及很多筆記本電腦，攜帶了監聽和錄音設備。筆記本電腦上配備了土耳其語和俄語鍵盤，設備保存在纜橋上或者在船的最上面部分喉島位置。專家指出，俄羅斯船隻的發射和接收設備用於記錄所有無線電頻率，並在到達俄羅斯之後進行分析。他們正在監視所有北約海軍艦艇和飛機，以及有關的所有詳細資訊，他們只是配備他們的頻率。相關消息最早由媒體爆出，芬蘭政府部門預計將對此做出官方答覆。俄國郵輪老鷹 S 號之前破壞了包括中國運營的一條海底電纜在內的4條連接歐洲國家的線路。為了防止威脅，愛沙尼亞海軍正在與芬蘭海軍和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合作保護海底設施。這宗案件並非孤立，之前已經有2宗中國船隻用船鋚破壞歐洲國家海底電纜的事情發生，丹麥等國仍然在對相關事件進行調查。近日甘肅蘭州一名女子在家的房間休息，監控突然傳出聲叫轉過來，令房屋主人徹底嚇壞，懷疑家的場景遭到監控。據悉，在25號，甘肅蘭州某女士在家吃完晚飯，和丈夫在床上陪著小孩玩，突然攝像頭傳出一名陌生女子的喊話，哎，轉過來，轉過來，她嚇壞了，快點轉頭看了一眼攝像頭的位置。她的丈夫背對著監控，擔心監控進行人面識別，就沒有轉身。這位女士當即切斷攝像頭的電源，馬上報了警。她表示這個攝像頭是移動公司辦 Wi-Fi 的時候送的，因為小孩子小，為了照看小孩子， 就装喺咗房间，冇谂到喺呢个摄像头面前，佢哋家庭嘅私隐可能都被人窃取咗。网友评论话：摄像头容易被黑，好唔安全。同时，中国互联网窃取个人信息司空见惯，呢个案例并非个例。之前喺河北某地，有女子曝光话，佢屋企安装咗细路仔房间嘅小米摄像头，喺今年9月11号突然传出不明男子讲话，话麻烦调一下。佢吓咗一跳，然后问发生咗咩事，呢个系边度嘅声？结果嗰个男嘅又嚟一句，呢个就得啦。之前呢个女嘅仲以为系丈夫操作摄像头，后嚟发现唔系，佢吓到不得了。仲有安徽蚌埠一女子屋企安装智能锁，喺凌晨3点，房间门自动打开，随后楼道入边嘅声控灯就着咗，旁边根本冇人，怀疑系有人黑入自己屋企嘅大门智能锁。相关消息嘅评论区有唔少中国网友亦表示，自己屋企嘅智能电器出现过好得人惊嘅反应。有啲话我屋企嘅冰箱有时自己讲话，听唔清楚讲嘅系乜嘢；有啲话我喺度，亦有回复话我屋企电视嘅语音助手，琴晚突然嚟咗一句，哎，我喺度，我乜嘢话都冇讲，只系喺旁边斟水饮。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